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请翻到课本14页。我们现在这个单元是在介绍念死无常。那上个礼拜我们介绍到这个不念死的这个过患有哪些过失。那各位回去有没有这个礼拜试着去这个念死呢？有没有什么心得？是会觉得会感到这个畏惧吗？
不会。
哦，就是准备好了，就是这个就是有念死的功德我们这个单元，因为我们上礼拜已经有进行了一部分就是第一个部分是修习这个念死的不修念死的过患会有哪些过患。那第二个单元呢，它是第二个部分，它是那我们念死它会有什么殊胜的利益那我们上一趟已经有介绍到这个，就是说14页中间这边呢讲到说，如果真的能够随起这个念死之心比如说我们呢常常思维说我今天就会死或者说我明天就会死的话，那只要是对于佛法稍微有点理解的人就会明白就是说这个亲属跟财物所有的一切呢，在死的时候都带不走那这样子在生前就能够遮止对亲属啊跟财物的贪爱，而更乐于修布施等真正坚实的善行因为我们说这个死的时候都是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嘛那我们其实可以就是观察就是大部分的人他不愿意去就是思维死的这一件事情有一种可能，当然就是说他认为就是人死如灯灭就是没有这个轮回的这个观念。不过像我们中国啦就是中国人或者说日韩，我们这些东方人的思想里面大部分是存有轮回的观念的但是像现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会对这个死亡感到这种莫名的恐惧除了说不相信业果因果轮回的道理，有一种状况是说他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断灭见我们刚才说人死如灯灭，就是死了就没有了那所以他对于这个自己因为我们有这个根深蒂固的我执，然后对于这个我就没有的这个想法会感到特别的恐惧然后就会觉得说越想越害怕不但他现有的这个现世的眷属最爱的亲人乃至他这个他的财产他所拥有的一切，他都会随着他的死亡而消逝的时候，这会令他莫名的恐惧其实我们要认识到一点就是在皈依三宝之后，第一个要修学的就是身心业果，就是这个因果的道理。就是说，其实我们呢，就是生命啊，是它其实是不会就是不会断灭的不会说我这一世死之后就没有了这个阿猫阿狗都跟我没有关系。其实我们生命它是不会，它是只是转化。我们应该说是转化我们常常说死亡，我们都说往生嘛往生它明明是死，为什么说往生嘛其实它就是往生，投生到另外一个生命里面去所以它就像说我们以前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有这个学过说这个物质不灭的这个原理嘛就比喻说这个水比如说这个地球的水分它是一定的含量不管说今天是这个什么这个雨下雨下过多了这个泛滥成灾就是水灾，或者是呢久久的不下雨变成一种干旱但是整个全世界的这个水呢它的是保持一定的存量，它只是这个形式不一样它可能会成为就是蒸发成为天上的云，也可能融入成为这个地下水，也可能成为这个山泉水，也可能融入海洋它只是转换成不同的形式。那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生生世世以来已经投生过无数无数的这个 这个生命了，只是我们没有这个宿命通，所以我们这个不了解说我过去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所以我们对这个未来呢也会有一种莫名的这个恐惧。那如果说呢，我们能够认知到说其实生命它是没有真正的断灭的，它其实它只是转化一种形式，那只是说这个转化我这个身体啊，就好像说我们常常就是会有一种比喻，就好像说这个我们开这个车子，这个身体就好像我们所开的车子，那我们刚开始用的时候呢，这个身体就像 一辆新车一样，它非常的好开，性能各方面也非常好，而且看起来非常的体面，可是呢年久之后它就需要保养，越来越多的状况会发生，然后到最后它必须要报废，废弃不用。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从小然后到青年到壮年到人生这个最顶峰的时候，它是它的这个整个性能都非常的好，可是慢慢的所有成熟的这个生命它都要往这个衰落的方向，都要往这个死亡的方向去走，所以慢慢的它不好用了，就生老慢慢它会衰败，它会有病，然后最后会死，就是报废了这个身体。但是开车里面开车这个人他不会转坏，这个车子呢它这个坏了，我们会再换一台新的车子再开，所以他生来世我们呢还是会轮回，只是说那时候的我不是现在的我，不是现在的我，但是它是转换的，我可能那时候的我可能变成一个男众，所以我那时候的心念，我那个八四田献起的种子就是作为一个男众他的种子，我不会说我现在的这个心事还跟那时候一样，所以它不是完全一样，也不是完全断灭的，它只是一种生命的转化。所以我们要先了解到说生命它实际上它是没有真正所谓的死的这件事情，那就要知道说这个投生的能量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业力，像这个在历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乃至现在很多科学证明啊，包括透过种种的像催眠的方式，或者是有一些这些科学家或者是这个学者专家，他们在全球各地呢，或者说有一些生死学的这个研究者，去这个做这个实地的研究，有些人他生来他就是有这个宿命通，他能够知道，当然这个宿命通是有限的，就是他可能他的这个宿世的因缘跟他自己心地的清净有关系，他能够了知他的上一世是从哪里来，乃至上上一世。那从这些这个研究报告里面可以确定说其实是真的有轮回这件事情的。那在历史上呢，我们在这个大家都认识的，就是我们这个大儒者王阳明，明代的这个理学家，他在50岁的时候，他有一次呢他就是去这个游，就是去这个寺院里面参访，到了这个江苏的这个镇江金山寺，金山寺大家应该都听过，就是这个白蛇传里面法海和尚去这个的住席的这个道场。然后他来到这个金山寺的时候呢，就感觉到说好像这里的环境蛮熟悉的，那因为他是那时候50岁的时候他已经是鼎鼎有名的当代的这个理学家，所以这个寺院呢就是有一些出家众呢就是带大家就一起到处走走看看，就一起跟他介绍一下这个寺院里面的一些这个状况。然后走着走着就走到一个这个官房，我们说这个闭关的这个官房，经过这个官房前面，那一过去就是这个修行人他在这个闭关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种这个方式，有一个仪式，就是会把他这个官房的门呐，会贴那个封条，就是不随便出来，像尤其是这种毕生死关的，他不出来，所以他这个封条是贴着的，也不让，就是说希望其他的人不要去，就是打扰这个修行人的这个闭关。那就看到这个官房这个贴着这个封条，心理上面就觉得说特别的熟悉感，就想说就请问这个僧人啊，说这是什么人什么大德在里面啊？那这个僧人就跟他讲说，这个是我们就是50年前的一位老和尚在这里面就是作画闭关，后来在里面作画，那这个因为呢就是老和尚的真身呢就是没有坏，所以他们就供着在里面都 不一向就是不让人出入，所以他贴着这个封条。但是王阳明先生呢，就是心理上面就觉得说那种熟悉感很触动他，所以他就是希望能够百般百般的这个请求说，可以不可以让他进去好看一看。那到最后熬不过他的这个要求了，就让他去进去看了。就进去就看到这位这个老和尚哈，原籍作画的这位老和尚的这个像之后，更加觉得说奇怪，这个人怎么看起来这么的熟悉？他自己就是有那种感觉说，他好像也曾经住在这里过哈。就正在这边端详的时候，一转头就看到这个老和尚对面的墙壁上写的这个一个四句偈哈，他是这样写说。50年后，王阳明哦，开门犹是闭门人，哦，金陵去后还归复，哦，始信禅门不坏身。这个金就是精神的金啊，哦，灵就是灵是灵魂的灵啊，哦，去后就是去了之后呢，还就是这个还钱的还哈，哦，归还的还，还归复就复就是那个回复的复。哦，始信哦，始就开始的始哈，才相信禅门哈，禅宗哦，这禅门里面不坏身哈，讲的这个不坏身哦，就这么看到这个，就是开门犹是闭门人，其实就是50年前作画的老和尚，就是这一世的王阳明哈，王先生哦。其实我们在历史上，就是光是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就蛮多的哈，像各位可能也都听过，像这个黄庭坚啊哈，很多这个就是大人物也都是过去，他们就是有一些过去的痕迹哦，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对这个死亡的恐惧哈，为什么会有这种莫名的恐惧而不敢去多思维它，可能有一点就是来自于说，虽然东方人就是的轮回思想是很常见的，可是如果说他不是说经常的熏习，或者是身在这一种佛法之家的话，可能他观念里面对于死亡这件事情是存有断灭见，因而会非常的恐惧。那我们现在知道说，刚刚这一段讲说，其实如果我们常常念死，然后又对佛法有稍微一点理解的，就会知道说，其实我们不是这个生命，不是死的就断灭了，它还会再轮回，它会再转换哦。那但是我们线下这些亲属财物这些，我们要如何来处理，这就非常的重要的哦，就非常的重要。他这边讲说哦，这个14页最后一行，如果念死之心哦，我们平常就能够升起的话哦，那就会把一般人所追求的名闻利养恭敬等世间法都当作是这个挥散哦，风吹啦，那个挥散吹空谷壳一样，完全是虚妄不实在的东西，那它只是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看不开放不下和欺狂我们的东西。那如此的思维就能够防止为了汲汲营营于名闻利养等而种下种种的罪恶行。因为我们就知道说，这古人说这个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其实在生了就是接着就是死，死了接着又是生，它其实这个过程里面什么东西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呢？哦，我们这个忙碌了一辈子哦，就是辛苦哦，探家哦，然后这个积蓄这个财物，其实不管这个名闻哦利养，或者是这些地位，乃至于这个世间的恭敬，其实到死就好像是一个梦一样，它其实都是虚妄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学了学佛之后，会越来越发现到说，这世间的一切真的都是具足这个虚妄性。可是为什么说虚狂性呢？因为它就是会诓我们、骗我们，把我们的心呢都这个就拉到去追逐这些事情上面。因为如果说我们没有看到说死后它还有这个未来的这个生命的时候，那真正能够带着这个走的，只有这个善恶的业力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单着沉溺在这个现世的追求上面哦。就我们说啊，人生在世哈，就是有三种债嘛，哦，一个钱债、命债、感情债嘛，哦，那这个说这个无债不来哈，无债不来哈。当然，有的人是拿这个来说比喻儿女啊，儿女是债，无债不来。其实我们何尝每个人来到世间何尝没有债呢？其实人就是为了酬业而来的嘛。除了我们各位，如果我们是因为愿力发愿而来的菩萨，这个除外之外，哦，一般我们如果说不是一个菩萨发心来的，都是由 就是为了这个了业嘛，只是说我们有没有智慧去了这个业，如果没有的话，就是酬偿我们过去的善恶业力。那如果就世间人来讲的话，世间人来讲就是我们能够建立的可能就是重视的，就是说有一句话说，死这件事情可以重如泰山，也可以轻如鸿毛，就是你怎么看待你的这个生命。可是世间上的这个追求的还是离不开这个立德立言立功啊，离不开这个世间的这些，最好最好就是做到这个人道的圆满，人天的这个道德，它可能可以使令我们来生不堕这个恶趣，可以得到这个人天的安乐。那当然这是这个世间最好的，但是如果说以学佛发这个菩提心来讲的话，这还是一个就是过渡的阶段。那如果说我们每天都能够念死的话，就会知道说死的时候万般带不走，我有业随身，就希望能够不要带着恶业堕入三恶道，因此就会在善妙业上非常的精进，因重的积极资粮，然后修皈依三宝、清净戒律等一切的善行，以我们不坚实的四大假合之身来修坚实的善妙业，我们也不会有太多的来不及跟遗憾啊。那在这个佛陀时代，有一位这个尊者，他呢在这个出生在婆罗门之家，他的父亲呢是一位这个婆罗门的里面的一个大学者，那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他皮肤很黑，所以他父母亲呢就给他取名叫做黑者，黑色的黑，这是这个学者的者，黑者。然后他就是慢慢长大之后呢，他父亲也年老了，等到他父亲呢衰老的时候，就把他这个教学的这个棒子就交给他的儿子，就他有这个500个弟子，他就这500弟子呢就交给他儿子去领导，去教导。那这黑者呢就带着这个500个弟子教他们这个婆罗门的这个咒语，就教他们这个婆罗门的真言。可是呢有一次他就是这个发生了，他这个学生里面发生了一些争执，有一些这个争执，然后这个黑者那时候他父亲已经过世了就劝他们就劝不听，他们就是这个争斗的非常的厉害，所以就对这些学生就起了这个厌烦之心，就离开了这些学生，就到山林里面自己去进修。那在这个山林里面呢，有一个就是这个常年修行的仙人，我们以就是过去讲的仙人，就是说他是这个虽然不是佛法里面，可是他们也是灵修的人，所以他们有的这个寿命也很长，就是都是修行人。他就依止这位仙人在修行，那这个仙人呢，就是在他的指导之下，就也成就了这个色界四禅，还有这个五种神通，因为他没有修学佛法，所以他没有得到这个智慧的肉尽通，他就跟着这个仙人修行。但在这个山林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黑叫黑的夜叉，这个夜叉呢他常常到这个城里面呢去这个就是去这个破坏这个百姓的这个生活，做一些破坏的事情。可是这个夜叉他是还蛮恭敬山里面修行的这个仙人。后来这个仙人老了之后也过世了，就是把这个棒子呢就交给等于是说他的这个独山的弟子，就是黑者，就这个黑者呢就继续在这个他老师的这个山洞里面修行。然后这个城里面就是社会城里面的这个人民啊，就这一后来就受不了这个夜叉的干扰，就跑去跟佛就是这个求救，请佛呢能够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那佛陀呢他就用他的神通力把这个黑夜叉勾招来，就跟他讲说叫他不要再去做这个破坏人民百姓伤害他们的事情。那这夜叉呢在佛陀的这个教化下，他也这个驯服，他也愿意说不要再这个做破坏的事情，而且还发愿说愿意这个护持这个城里面的修行人，佛这个三宝弟子他也愿意护持。那这样佛就放他回山林里面去了。那这个因为这个黑夜叉是就是说他这个仙人的关系，所以他也蛮尊重黑者，因为黑者就是仙人的徒弟嘛。那有一天呢 他就观察到说，因为他们这种非人哈，他们都会有一些这个报的这个神通哈，就是他们有多少会有一些什么他心通啊或宿命通之类的哈。那他就是观察到说，这个黑者他的寿命只剩下七天，哦，只剩下七天，他就想说这要去跟他讲哦，他就跟他讲说，哎，你怎么还不修行呢？哈，你的生命已经剩下七天了哈，你怎么还不精进呢？哈。那黑者呢，他虽然证得禅定，可是他本身就是心性还没有开发，好，这智慧还没有开启，所以他听到说他寿命将近的时候，心里非常非常的惊恐，哦，然后就陷入很大的这个烦恼之中，然后就是在那边就整天那个以泪洗面，然后再看了过了那个一两天过去，这个夜叉看他这样也不行，他就跟他讲说，你这样整天痛哭也不是办法。好，那现在社会城里面有一个，就是有一位这个佛陀，他出现在世间哈，他是这个能够圆满一切的智慧哈，他无所不知。你如果去请求他的话，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那黑者听到这个消息就很高兴哈，就赶快赶到这个城里面。这时候因为佛陀他正在跟这个弟子宣说佛法，他就在旁边坐下，听了之后呢，非常的欢喜哦，就当下呢听佛说法就证了这个三果。哦，证了三果之后，佛陀在说法完毕之后，他再去拜见佛陀，哦，就请求这个在佛陀座下出家，哦，那佛陀也接受了，之后他就证了阿罗汉果，就这个得到这个声闻乘的这个究竟的这个成就，哦，那其实这个故事后面也是还有，就是其实这个黑者他过去世就得到佛陀的引导了，所以他这一世有这样的一个善根，哦，可是从这边来讲，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哦，这里讲的说我们如果能够修行念死的话，他就能够帮助我们，因为对这个死的这个迫切感能够帮助我们非常的精进去追求这个圣道，哦，所以能够在他这个七天的这个之内呢，他很快速的就成就了他这个小乘究竟的解脱位。所以这边就是也是因为他这个念死，哦，念死的这个功德，如此呢，哦，不但，哦，能够成就自利，获得圣妙的果位，那还能够成就利他，以自证的佛法再去引导其他的众生，那这样的自利利他还有什么比念死的利益更大？哦，就我们刚才讲说，借由念死我们能够，哦，快速的达到成就，当然也是说我们有这个宿世的善缘，不然他可能就是这个七天过去他就必须要往生。那在这个佛陀时代呢，也还有另外就是有一位这个女孩子，哦，我们这个大部分都是女众嘛，哦，也是因为听了佛宣说这个念死的这个死的方法，哦，然后这个经过三年的修行了，然后证道出国，哦，这里面呢就是说有一天呢，哦，就是佛呢他去这个应供，哦，就是我们讲说应供就是有人请吃饭的意思，啊哦，那佛呢因为在这个我们就佛陀他在应供之后用过斋，都会对这个照例都会对施主说法，哦，那这一天佛就说了，哦，就告诉他们，哦，就是生命是无常，哦，那死亡呢是正常的，哦，人都是会死，在生命的最终就是死亡，但是生命它是不能够确定的，它是因缘和合而生，所以生命存在的长久或者是短暂，哦，也是看它的因缘性，但是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死亡，哦，一切的这个有情跟无情都逃不过生老病死跟沉住坏空的自然规律，哦，都终将要归于极灭，所以鼓励大家要修这个死念处，哦，也就是要念死，每天要关照生命的无常，要想到我们随时会死，那这样才会对这个世间呢升起厌离心，少有这个贪爱跟执着。他就做一个比喻，哦，说这个我们没有修念死的人，哦，临终前，哦，因为我们没有做好准备嘛，他就会像遇到这个眼镜蛇那样惊慌失措恐惧万分，哦，其实我们应该在我们大家年纪也都可能也都不是应该都经历过，哦，有些人他即使说他这个在生前意气风发，可是他在临死的时候那种手忙脚乱惊慌失措的确是有的，哦，但如果是常修这个念死的人呢，他在临终时呢就好像说他的这个手上已经准备好棍子，哦， 对这个眼镜蛇人哈，他面对他完全没有丝毫畏惧之心，因为他知道如何处置这一条毒蛇哈。那佛陀说完这些道理，又一再的鼓励人们要常常修念死，要多多关照死亡。那在这个听法的大众里面，就有一位女孩子哦，她才16岁哦，她16岁，她在听的时候呢，非常的专心，从头到尾哦，非常的专心，就对这个生死有了很深的这个感触哦。那其余的人没有像她这样的专心，又有深刻的体会。那之后呢，这个女孩子呢，她回到家里面，就是仔细的思维之后，就觉得说佛陀说的这个实在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道理，非常的好，所以他就从那之后开始就依照这个教法来学习。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他就开始关照这个生命无常，修习这个念死的这个法门。这样子修了3年多都没有啊，这样修了3年没有一天的间断，每天这样子修。那之后呢，3年之后的一个早上，佛陀他在这个，因为佛他在那个清晨的时候都会观察，会先观察说这一天有哪些众生他的因缘成熟，是他可以去度他的。那一天早晨呢，佛陀就观察到说这个女孩子她的善根已经成熟了，她的这个死念死的这个修行已经圆满，她即将就要得到这个出国，但是她的寿命也很快就要结束了，就是他将在正果之后，就是很快就要这个往生，所以世尊呢，他就是要这个做一个这个真上的这个缘起呢，他就是决定去要去问这个女孩子4个问题，然后就这个带着比丘呢往城里面走过来，那当地的这个人民呢，就听到说，这个佛陀已经这个带着这个弟子过来，就互相走告啊，大家就是要赶去拜见佛陀。那这一天刚好就是这女孩子，因为这女孩子她父亲是开这个纺织工厂的哦，都是女孩子都是在帮她爸爸织布。那她爸爸呢，就是那一天呢，父亲有交代她要织特别多的布，那心里就很急，因为她非常的想要去听佛说法，然后就赶着把这个布织完之后呢，决定就是先去听佛说法，再把这些布呢，就是这个带去给他爸爸。然后呢，他就来到这个佛驻留的地方，就顶礼佛陀之后，佛就问他，问这女孩子说：“你从哪里来？”这女孩子就说：“不知道。”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说：“你要到哪里去？”女孩子也说：“不知道。”那第三个问题呢，是说：“你不知道吗？”那女孩子说：“是的，佛陀，我知道。”然后第四个问题是说：“你知道吗？”他说：“佛，我不知道。”那这样4个问题呢，把大家都弄得那个眼花缭乱，就觉得说大家都搞迷糊，就想说：“这个女孩子就是这个纺纱的姑娘，她就是从家里来到佛的处所，然后待会因为他们看到她拿很多纺好的纱嘛，就是要去她父亲的这个纺织厂去呀。”所以就是说佛对跟他的对答，他想大家想说这么简单，可是他回得这么玄哈，就大家感到莫名其妙，甚至觉得说这个女孩子对佛不恭敬哈，有这个轻慢心，好像在这个开玩笑这样子，心理上面就对他有一点点不高兴。那佛陀知道说大家在旁边人听到的人的想法，就问他说：“你能就是请他对他刚才的回答做一个进一步的解释。”那这女孩子就很恭敬的讲说：“这佛啊，对于第一个问题呢。”因为您一定知道我是从家里来的嘛，所以我不需要再回答。他知道佛要问的是他知不知道他的前世，但是这女孩子她并不知道她前世从哪里来，所以她回答说我不知道。那佛陀就很赞许说：“对对，你答对了。”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问他说要去哪里嘛，那就说以佛陀的神通力呢，一定知道我等一下就是要去我父亲的纺这个织布厂嘛，因为其他的路人都知道，佛怎么会不知道呢？所以他知道说佛陀问的呢，绝对不是这种毫无意义的问题呢，他是要问他说他死后要去哪里。但是他对他死后去哪里，他仍然不知道，所以他就如实的回答说我不知道。那佛陀呢，还是点头微笑说：“对对对。”那第三个问题呢，佛说你不知道吗？ 那他知道，他听懂，因为他那时候经过三年的这个修这个念子，其实他的心已经很清净了，而且他的这个心，就是说他的心智已经开展到某一个程度，所以他对佛他这个直下一来一往的这个问题，他非常的了解，说佛要问他问题的真正意涵是什么。佛第三个问题是说，你不知道吗？哦，那他知道说佛陀的意思是说，你不知道你会死吗？哦，所以他回答说，我知道，因为他知道他绝对会死。那第四个问题呢？哈，佛呢？哈，是问他说：“你知道吗？”哈，那他知道说，佛的问题是说他知道他这个死后的这个去处，他还是茫然嘛？哦，他就说他不知道。第二个问题跟第四个问题看起来是一样的，可是他第四个问题是接续第三个问题问的哦。那佛陀就听了之后就很赞许，就是说我要问的意思你都懂了齁。那在场的大众才明白过来说，哦，原来他不是跟佛陀开玩笑齁。那佛就开示大众说，这小女孩这么年轻都能够了解这些，但是各位还看不起她齁，就好像这个没有慧眼的瞎子齁的一般啦齁。这个具有慧眼才是真正这个开长眼睛的人齁。他就说这个世界，哦，真是太黑暗，能够洞察到这些道理是很少，哦，就好像这个飞鸟被困在罗网里面，能够飞上天空的少之又少。那佛陀就说了这个偈子，就白板上写这个偈子，哦，此世界盲明，能得此者少，此鸟脱罗网，鲜有升天者。这女孩子呢，听完佛说这个四句偈之后，马上就证得出果，哦，那这个与会大众也都得到这个法益，哦，就是其实佛他这一趟的行程，他发现他的根基已经成熟了，就需要只欠东风，所以佛就是加这一把劲，让他这个赶快证得出果。